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人鬼情嘅故事，故事嘅主人翁就叫做黄六郎。话说以前淄川县城北边住着一个打鱼嘅人，大家都叫佢做许老大嘅。许老大非常之中意饮酒噶，每晚佢都会带住樽酒，然后去河边嗰度捕鱼。落好网之后呢，就一个人坐喺河边守住，然之后自斟自饮、哦。不过一个人饮闷酒冇乜意思嘅。许老大就好鍾意自己同自己倾下偈呀，每日饮酒之前佢都会倒一啲酒落个河里边，然后呢就对住空气讲啦。
落水忘运，你都饮返杯啦。
跟住就撒啲酒入个河里边，然后自己再饮啊。每日都系咁样、哦、已经习以为常㗎啦。讲嚟亦都好奇怪、哦、其他人捉嘅鱼好少㗎咋。但系佢每日都可以满载而归啊。有一日傍晚，佢老大同平时一样，自己一个人揸住樽酒喺度饮，入边睇住个渔网啊。啱啱觉得好无聊嘅时候，见到一个少年书生行过嚟呀，不过佢停咗佢身后边，响度踱来踱去，腾来腾去。佢老大见到咁样，就挥手同佢打招呼，讲啦：
书生啊，冇咩事啊嘛，不如过嚟啦，我哋亦都可以对月成双影，一齐饮酒倾偈，好唔好啊？
嗰个少年亦都冇推辞，点点头，拱一拱手，讲。
唔好意思啊，打扰你。
跟住就直接行过去坐响许老大对面啊。两个人坐响度对饮啊。佢哋一边饮酒一边倾偈啊。不知不觉已经过咗三更，将近五更啦。但系嗰个网竟然一条鱼都冇。许老大心里面有啲心急啊。
今日真系点解一条鱼都冇嘅？
见到咁嘅情形，呢、这个少年企起身，对住许老大鞠一个躬，然后讲啦：
兄长，你唔使担心，我去下游嗰度帮你赶鱼啊！
讲完之后就向住下游飘过去啦。一阵间，许老大就听见啲鱼群响个网里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嘅声啊！许老大即刻收网。月光之下睇到有十几条足足成尺长嘅大鱼喺个网里面喳喳跳啊。佢非常之开心。呢、这个时候嗰、那个少年亦都返嚟啦，离远就问啦。
点啊？
佢老大就即刻收起啲鱼啦。嘴里面不断向呢个少年讲多谢多谢。呢、这个少年亦都好开心喎、啊。嗰、那个少年就讲啦，
天色已经唔早啦，我要走啦。
许老大就送一啲鱼俾佢啦。嗰、那个少年唔要啊，佢讲：
我经常饮你啲好酒，呢啲小事算得系乜嘢啊？如果你唔要我，烦住你，我会经常嚟噶。
许老大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就问啦：
我哋今晚先系初次见面，我连你个名都未请教，你点解会讲经常饮我嘅酒？请问你贵姓啊？
于是个少年就讲啦：
在下姓黄，响族里边排行第六，大家都叫我六郎。如果许兄唔嫌弃我打扰你，我会经常嚟噶。
许老大就讲啦：
如果你愿意嚟帮我打鱼，我真系求之不得啊！点会话打扰我呢？几杯水酒算得系乜嘢啊？我仲可以有个伴添，咁样我又可以点样报答你呢？
嗰、那个少年就摆摆手讲啦：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呢？
两个人就当下约好，听日仲继续见面啦。于是六郎就告辞啦。 第二日，许老大将啲鱼卖晒，顺便卖多啲酒啊。嗰晚，许老大去到河边嘅时候，凌远就见到六郎已经坐响嗰度等佢啦。佢落好网之后，两个人就开怀畅饮，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佢哋倾得非常之投契啊。然后六郎就去下游帮许老大赶鱼。从此之后，日日都系咁样。时间一日一日咁样过去，就过咗一年半啦。有一晚，佢哋正系饮得开心嘅时候，六郎突然间对许老大讲啊：
大哥，小弟有啲说话要同大哥讲。
许老大觉得好奇怪啊。佢讲：
你我相识时日虽然唔长，但系情同手足，为兄同你无话不讲。兄弟有咩事啊？不妨讲出嚟啊！
六郎听完你老大咁样讲，有啲感触啊。佢讲：
大哥，你讲得啱，小弟亦都系咁样谂。但系天下事都系最短离长，呢啲日子要结束啦。我听日就唔能够再嚟啦，我同你要分开啦。
佢一边讲一边感到好难过，佢老大亦都觉得好奇怪啊，就问六郎啦：
究竟系咩一回事啊？点解听日唔可以再嚟啊？
六郎欲言又止：
大哥，你我亲如兄弟，我讲出嚟，希望大哥唔好惊。老实对大哥讲，六郎唔系阳间嘅人，系河里边浸死嘅人嘅元神，就系俗语所讲嘅魂魄。小弟生前好鍾意饮酒，有一次饮醉酒经过河边，唔小心跌咗落河浸死咗，已经好几年啦。以前你之所以俾人捕嘅鱼多，就系小弟感谢大哥祭酒之情义，暗中帮你赶鱼。你以前之所以比其他人捕嘅鱼多，就是小弟多谢大哥祭酒之情，暗中帮你赶鱼来表达对你的多谢，之后承蒙大哥不嫌弃，每日响度同我饮酒，经过不少的日子。听日我的灾厄期限已经满了，会有人来代替我，我就要再入六道轮回。我就要再入轮回，重新投胎，脱离呢啲孤魂野鬼嘅苦境。本来系件好事，只系一想到你同我相会只有今日，小弟心里边就有啲唔舍得，所以亦都有啲难过。
听完六郎咁样讲，最初佢老大真系有少少怕噶，但系睇住六郎个样子，谂起每日相处两个人嘅情分，心里边一啲怕都冇啦，亦都有啲难过起嚟。但系又为六郎终于可以再投胎成人而感到开心啊！于是佢就斟满一杯酒，揸住响手里边讲：
六郎，大哥敬你呢杯酒，算系同你战行，唔好难过啦。呢啲对你嚟讲系大好事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你我总算缘分不浅。虽然你我从此一别，唔知道几时再可以见面，令人伤心。但系谂起你以后可以解脱灾难，呢个系大好事，我应该恭喜你噶。我哋都应该开开心心先系噶。
于是六郎亦都开心起嚟啦，两个人就继续畅饮。许老大就问六郎啦：
我知道听日系咩人嚟接替你吗？
六郎就讲啦：
兄长，听日响河边背阴嗰度等候，你就会睇到噶啦。啱啱系午时，会有一个女子过河，佢会浸死，佢就系替我嘅人啦。
佢哋两个人一直响度饮酒，直至到听到鸡啼啊，先至洒泪而别。第二日中午时分，许老大早已经向河边周围睇住晒噶啦。到中午时分，果然有一个妇女抱住一个 B B， 皮下皮下咁走过嚟，走到河边，唔知点样
跌咗落水啦，个 B B 就被抛咗上岸，不停响度喊啊！
呢个女人啊，响个水里边伸高只手，蹬起只脚，响度大嗌啊！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见到呢个妇人喺度浮下又沉下，浮下又沉下咁，好几次啦。
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呢个妇人系嚟替六郎嘅。呢个妇人会唔会死？六郎可唔可以即刻去投胎转生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就讲黄六郎同埋许老大嘅一段人鬼情。上一节就讲到黄六郎系一只水鬼，有一个妇人嚟接替佢，佢就可以去投胎啦，佢就唔使再做孤魂野鬼啦。果然有个妇人抱住个 B B 经过河边啦，唔知点样跌咗入河里边，向度浮浮沉沉。究竟呢个妇人会唔会被浸死？会唔会代替六郎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眼睇住佢就嚟浸死嘅时候，冇几耐，佢又湿立立咁自己爬翻上岸，坐响地上边喘晒气，定一定神之后，抱住个 B B 就走咗啦。佢老大一直离远睇住晒，佢睇到呢个女人跌落水里边挣扎嘅时候，佢真系好唔忍心啊！佢好想冲过去救呢个女人啊，但系一谂。这个是六郎的替身啊，就唯有忍住打消了救人的念头。但是后来又见到这个女人未死走返上来、哦。她觉得好奇怪啊，她心想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难道六郎转生成这个女人？
那晚她老大好像平时一样去打鱼，远远她就见到六郎已经在那里了。同平时一样等佢呀、啊。冇等佢老大开口，六郎就讲啦。
好啦，而家冇事啦，我可以唔使走啦。
原来事情系咁样㗎。本来六郎已经喺嗰度等緊㗎啦。见到嗰个妇人被浸死，元神离体就可以代替六郎㗎啦。六郎就可以即刻去轮回。
但系我见到嗰个苏哈喺度喊。实在唔忍心为咗自己一个人而伤害到两条生命。因为咁样我决定放弃呢个机会再等落去。咁样一嚟又唔知道等到几时先有再下一次嘅机会，再可以搵到有替死嘅人。不过咁都好嘅，可以同兄长又继续见面啦。
佢老大听完佢咁样讲之后，心里面有啲佩服啊。同时他点点头讲，
贤弟咁扎心人口，相信上天一定有眼，绝对会善有善报的。
由那阵时开始，他们两个人好像以前一样啊，一边饮酒一边捉鱼啊。六郎就以为今次放弃了投胎的机会，再等下次真是遥遥无期的，干脆就将这个心放低。唔再谂去投胎转生嘅事啦。冇谂到过咗冇几耐，六郎又嚟向许老大告别啦。许老大以为又有替身啦。六郎就话啦。
唔係呀，正如兄长所讲，小弟上一次好心果然感动到上天。上神加许叫我做招远元乌镇嘅土地神。听日就要去上任啦。小弟恳请大哥，如果大哥仲记得我哋两个嘅交情， 希望你唔好嫌路远，请你到招远嗰度嚟睇下小弟。
佢老大听见玉郎咁样讲，心里边真系为佢开心啊！就祝贺佢讲啦，
让大家合意心肠，感动咗上天，而成为神，真系善有善报，可喜可贺啊！但系人同神之间相隔咁远，即使我唔怕路远，又点样先可以见到你呢？
六郎就讲啦，
大哥你尽管去啦，小弟自有安排，请你唔使担心。
跟住就捉住许老大只手，再三叮嘱佢，然后跟住就走啦。当日许老大翻到屋企，佢就收拾行装，准备去招远啦。佢个妻子对佢讲嘅说话根本就唔信，佢觉得佢喺度乱讲，劝佢唔好去添，仲笑佢啊，要行几百里路，唔知道仲有冇呢个地方添。即使揾到呢个地方，恐怕同一个礼像亦都冇办法沟通啦。佢老大唔听佢讲啊，日遇要去，日路上好辛苦啊。周围打听点样去招远，终于都揾到招远啦。然后再问当地人，果然有个乌镇、哦，又揾到个乌镇啦。佢就行入一间客栈里边，向客栈老板打听一下啦。
请问老板，你知道乌镇嘅土地庙喺边度吗？
老板原本喺度算紧账，打紧算盘噶。你听佢咁样问、哦。不由自主担高个头，瞪大双眼望住佢，觉得好奇怪啊！佢就讲啦：，莫非你姓许嘅？许老大觉得好奇怪啊，就问啦：，
系我系姓许噶，你点知我姓许嘅？
老伯又问啦：，唔通你系淄川人？许老大更加奇怪，就讲啦：，
系我系淄川人。点解你会知嘅？
老板冇回答佢，就放低手里边嘅算盘，急急忙忙走咗出去啊！冇几耐就见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班人，有啲仲抱住细路仔嚟添。门口围住一大班人，佢哋望住许老大啊！老板同埋其他人七嘴八舌咁样话俾佢听：
前几日夜晚我哋发咗个梦。全个镇嘅人都发同一个梦啊！嗰晚我哋梦见土地神话俾我哋知，讲有一个淄川姓许嘅好朋友嚟呢度，希望大家可以招呼下佢。我哋醒咗之后，我哋倾偈讲开呢件事，原来成个镇嘅人都系发同一个梦，真系好奇怪啊！或者系真有呢件事啦。于是我哋就等啦，等到而家冇谂过，原来真系咁样。
许老大听完之后，感到六郎情深意重，于是就跟住大家一起去到土地庙嗰度祭祀六郎啦，将带嚟个香烛、冥饷供奉上去，然后再祝土讲：
同你分别之后，为兄响梦里边都记住响心里边。因为咁样愿当时嘅约远道而嚟，又承蒙你托梦通知成村人，心里边非常之多谢你。好惭愧，我冇乜嘢薄礼可以送俾你，只有一杯薄酒。如果唔嫌弃嘅话，就好似以前一样向河边咁样对饮。
佢祝土完之后，烧咗嗰啲香烛冥饷。冇几耐，一阵清风向神位后面吹出嚟啊，围住许老大转咗好耐，先散。当晚许老大发梦见到六郎啊，佢衣冠楚楚，同过去完全唔同啊。六郎多谢佢，讲
有劳兄长远道而嚟睇我，见到老朋友令到我好开心，但系又好伤感。因为我而家有公务在身，唔方便同你见面。虽然近在咫尺，就好似隔咗好远嘅山海一样。村里边嘅人 有微薄的礼物送给你，当兄长要回去的时候，我会来送你的。
他老大在那里住了几日，村里面的人都很热情地招待他。他老大打算要回家了，村里面的人就轮流做东道主为他饯行。最后他老大决定要告辞了，全村的人说一定要送礼物给他，而且还送了很多添，不用一日就装满了整个行李包了。他走的时候，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起出来送他出村了。走到村外面，那人见到在平地上忽然间吹起一阵清风，这阵清风跟着许老大十几里路啊。最后许老大多谢这股旋风，讲：
玉皇珍重啊，不用再送了，你心怀仁爱，自然能够为这一方老百姓造福，也都不需要老朋友吩咐了。
这股清风继续盘旋了好耐，先至慢慢离开啊。村里面的人都觉得好神奇啊。他老大回到屋企之后，家境开始慢慢好咗啦。于是他就唔再去打鱼了。每当他知道有人从招远嗰度嚟，就向他哋打听土地嘅情况。据讲招远嘅土地非常之灵验，远近驰名，当地嘅人都受到土地嘅保佑。六郎知恩必报，多谢他老大请去饮酒同佢赶鱼啊。六郎责心仁厚，为咗保护嗰个苏虾仔而放弃投胎转生嘅机会。虽然贵为神仙啊，亦都唔会忘记以前贫困嘅日子嘅老朋友啊。呢啲种种嘅事情，所以上天封佢为神仙。正系神目如电，无所不知，善有善报，天道无欺。黄六郎同许老大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下一节我哋翻嚟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
在万历初年，吴江下乡有一个有钱人家，他的仔叫做颜生，父亲已经去世了，只有母亲在度，但是还未有定亲、哦、原因就是颜生生得实在是太丑样了，不单止这样，还是身材矮细，屋企好有钱，
所以
他心头非常之高啊，一定要娶个绝色佳人先至肯成亲啊。所以他的婚事一直耽误住啦。后来颜生听闻洞庭西山有一个姓高的富翁，他有一个女的，非常之聪明，从七岁至到十二岁就入学堂读书，而且仲精通写作添。到十三岁他就唔再去学堂啦，只系留喺屋企学一啲刺绣。到十六岁嘅时候啊，生得如花似玉啊。于是颜生就用重金请媒人去提亲啦。媒人见到颜生嘅样子，觉得好难做啊。同时高翁选女婿，一定要亲眼见过求婚嘅人噶。颜生亦都知道自己生得丑样，点算好呢？于是佢就谂住揾自己嘅表弟，前生代自己去告假相亲啊。佢表弟前生饱读诗书，而且一表人才，已经系个秀才啦。但系因为父母好早就死咗，所以家境清贫。因为咁样，已经就嚟到二十岁啦，仲未有能力娶妻子啊。颜生就请佢表弟去屋企陪佢读书。咁前生听见要替表哥去提亲啊， 觉得呢啲唔系君子所为。但系如果唔去，又得罪咗表哥，生活又冇着落，点算好呢？冇办法啦，唯有勉强答应佢啦。前生就同埋媒人仲有三个书童一起坐船去洞庭湖嘅西山。
高翁见到呢个后生仔
气宇轩昂，衣冠华丽，非常之鍾意啊。同佢寒暄咗几句之后，宾主坐低。高翁就问起佢个家世，佢一一回答，态度松容，温文尔雅。高翁又故意叫屋企嘅老师嚟考下佢，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得到老师不断称赞。高翁听到之后亦都好开心啊，非常之鍾意呢个未来女婿啊，于是就答应呢门亲事啦。前生同媒人返到去颜生屋企，就话下呢个消息俾颜生听啦。颜生知道之后亦都好开心啊，以为自己嘅计划不成啊。于是择咗个吉日下聘礼，又定咗响12月初3成亲。等到结婚就嚟嘅时候，高翁认为两家人隔住太湖，所以一定要男家亲自嚟迎娶啊，而且仲可以向亲戚炫耀下一番自己揀嘅乘龙快婿。哎，呢一下就真係考起个媒人啊，即刻急急忙忙去话俾颜生听啊。两个人商量咗大半日，冇第二个办法啦，唯有再搵前生去睇自己迎亲啦。前生亦都冇办法拒绝，唯有答应去啦。到咗12月初2嘅早晨，即使系成亲嘅早一日啦，媒人同埋前生就上咗迎亲嘅大船。大船后面仲有10多隻西船，一路上鼓乐齐鸣。嚟到西山，前生穿戴整齐，坐咗响另外一顶桥里边。迎亲队伍啊，浩浩荡荡去到高家。高翁屋企大排筵席，宴请宾客，请咗好多亲朋戚友。当佢哋饮宴饮到一半嘅时候，突然间刮起大风啊，根本开唔到船。迎亲嘅队伍亦都返唔到去啊。高翁就担心会耽误咗吉日，于是就叫佢哋暂时向屋企里面举行婚礼。前生坚决唔肯，等到第二日啊，点知风更加大，而且仲落起雪嚟添。船夫嚟到高家港，湖面根本系水势汹汹，冇办法行船啦，一定赶唔切坐伞返到去㗎啦。响呢个时候，嗰啲宾客个个都怂恿，话叫佢哋向高家嗰度成婚啦。前生担心再推迟嘅话会引起高家嘅怀疑，又唔想耽误表哥嘅大事，冇办法啦，就唯有同意佢哋嘅意见，同新娘向高家拜堂成亲啦。事后前生私下同仆人讲，等我将你主人嘅事办完之后，神灵在上，我发誓唔会辜负表哥嘅。各仆人唯有答应啦，不过亦都唔好相信佢啊。风雪落咗3日，先稍为缓和一啲。前生就立即要翻去啦。高家准备好送亲嘅船只，同夫人一齐送个女过门。仆人就坐前边嗰只船仔，快速咁返去送信。另外一边，颜生见到日日都系咁样风雪连连，佢不禁胡思乱想，咁样等咗3日啦，仲未见到新人嚟，已经好嬲噶啦。再听到仆人讲前生同新娘已经拜咗堂啦，不禁嬲到头壳顶出烟啦。一见到前生落船，都未等佢讲嘢啊，就即刻连帽带头发捉住佢打佢一餐啦。高翁只船啱啱泊岸，见到晒呢一幕啊，佢觉得好突然，即刻走上去调停啦，又问旁边嘅人 究竟发生咩事啊？当佢了解到全部嘅实情之后，佢即刻向当地嘅知县提出诉讼。知县大人将一干人等带到去府衙逐一审问啊，了解整个过程。知县大人首先叫前生上嚟问佢啊：
你呢个秀才读孔子嘅书，识得周公之礼，点解系人去丧亲迎亲，认同行骗？
前生就回答讲：
呢啲事学生本来唔愿意噶，但系颜生系学生嘅表哥，而且学生家贫，寄宿响佢屋企。表哥再三请求，先至勉强答应。既然你为亲情而去，你就唔应该同呢个女子成亲。
前生非常之无奈啊，佢讲：
学生原本爱佢迎亲，点知去到高家之后，竟然一连三日吹大风，湖面非常之大浪，冇办法开船。高翁怕耽误咗婚期，就要学生响嗰度拜堂。
知县大人故意拉长块面，就同佢讲啦：
我知道自己系替身，就应该推咗佢。
前生就即刻解释啦，佢讲：学生已经再三推辞，但系高翁唔答应。学生谂，如果我再推辞，担心佢哋会怀疑，就误咗表哥嘅大事，所以唯有行大礼啦。不过虽然三晚都同小姐同床，但系学生一直着住衫瞓，冇侵犯到小姐噶。
知县大人听咗之后，哈哈大笑啊！
自古以来，只有一个柳下惠，坐怀不乱。你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点可能三晚同床而唔侵犯小姐呢？你讲呢啲咁嘅说话，氹边个啊？
前生就立即讲啦：而家学生只系表明心迹，大人如果唔相信，只要叫高翁去问下佢个女，就知道一切啦。
究竟知县大人信唔信前生讲嘅说话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
而家讲紧嘅故事叫做《弄假成真》。上一节就讲到前生话自己冇侵犯过小姐，究竟知县大人相唔相信呢？知县大人又有乜嘢方法可以查到出嚟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知县大人就谂啦。
如果嗰个女子同佢有私情，一定唔会讲老实说话噶啦。
于是佢就谂咗一个主意，就派人叫一个接生婆去船上边验明高翁个女系咪仲系处子之身啦。过咗冇几耐，接生婆就翻嚟报告知县大人啦。
报告大人，高翁个女仍然系处子之身。
颜生喺旁边听到非常之开心啊！就即刻大叫啦！
就是小人嘅妻子仲未失身，小人愿意缘分。
知县大人听见颜生咁样讲，就话佢啦：
唔准多嘴。
然后转个头就问高翁啦：
你愿意将个女许配俾边个呢？
高翁就回答啦：
佢禀知县大人，当初睇中嘅就系钱秀才，后来我个女同佢拜咗堂。虽然钱秀才在洞房那晚没做些什么，同小女没有夫妻之实，但是已经有夫妻之意。况且一个女子怎可以有两次花烛的道理呢？如果叫我个女嫁给颜生的话，不单止小人不同意，就算我个女她亦都不会同意的。
知县大人笑一笑，点下头：
我讲得有道理。
于是就当场宣判啦。
高翁个女归前生，唔使再拜堂啦。阿生做嘅事情唔成功，就免你罪。你花钱买嘅聘礼，就算作为你资助前生，同埋你赔偿打佢嘅罪。至于呢个媒人煽动诱惑，就要判重罪。
宣判完之后，知县大人就命令左右将媒人重重打作30大板，然后赶佢出去啊！高翁同埋前生拜谢大人之后就离开啦。至于颜生呢，佢就敢怒而不敢言，最后揽住个头走咗出去啊！好几个月都唔敢出门口。前生系贫穷嘅读书人，好彩天作之合，成就良缘。后来前生终于金榜题名，夫妻偕老啊！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资料来源：醒世行言。
跟住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
上几节就讲咗古代嘅故事，而家就讲下现代版嘅故事啦。呢个故事系发生响美国密执安州波丘派恩山荒野州立公园。话说有一个8岁嘅男仔，就是在这个荒野州立公园那里荡失了路，两日之后才获救。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情况是怎样的。根据2023年5月11日的报道，来自威斯星州的8岁男仔 Nance Minnett 和祖父和3个叔叔去密执安州波丘派恩山荒野州立公园那里露营。这个公园是位于偏远的密西根上半岛，面积有成6万英亩，大约是243万公顷。在5月6号 ,Mimi 和叔叔去执柴的时候，在途中他提早回去营地，但是不小心荡失了路。当他的叔叔回到去营地的时候，发现 Mimi 不在那里啊。于是他们周围去找 Mimi， 但是都找不到他的下落，于是就向有关当局求救啦。他们派出了大约300个人加入这次搜索行动，在这个咁阔的山野里面去找 Mimi。 密执安州的警察 Jason 就说了，这个公园非常之陡峭，地形崎岖不平，同时又积雪融化和雨水，所以到处都是积水，而且河流水位很高。 Mimi 的妈妈 Jessica 她说，我好担心 Mimi 会冷亲啊，而且她自己一个人向黑蒙蒙的地方，她会喊的。当地的警察就希望她不要四周围走，而且要停留在原来的地方那里等候救援。州警发推文讲，经过两日了，终于找到他了。搜索人员在营地大约2英里的地方发现了 Mimi。Mimi 去匿埋一棵大木头的下面，他一直在那里等啊，看来他的健康情况非常之好啊。Jason 警官还讲啊，
Mimi 这两日没吃过东西，他吃了一些干净的树来补充水分，他还收集了一些树枝和树叶来到生火取暖。
Mimi 事后他讲到他今次求生经历的时候，他说，
我知道怕都没用，所以我就不想些负面的东西，我想些正面的东西，同时我还祈祷希望被人发现，我不想以后就在这里生活下去啊。当我肚饿的时候，我会吃一些雪，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我都经常吃雪的。当我自己在山上边第一日一瞓醒的时候，我就见到天上边有一架直升机飞来飞去啊，我好开心，我伸高只手大叫，但是直升机上边个人好似睇唔到我，佢哋飞走咗啦。不过但是我知道我有希望㗎，佢哋搵緊我啊。
我继续等，等到第二日朝头早，我觉得好吵啊！我被嗰啲声音吵醒我，我听到有人叫我个名啊！我睇到有人啊，我就立即向住佢哋走过去，好开心啊！跟住佢哋就带我翻屋企啦。
Mimi 一个人被困喺山上面两日啦，唔知佢惊唔惊呢？佢仲敢唔敢再去露营呢？有人问佢仲会唔会再去露营嘅时候，佢就话俾嗰个人听啦：
会啊，我会再去露营嘅，不过我下次会做多啲准备啦。
呢个八岁嘅细路仔 Mimi 真系好勇敢啊！一个人向山上边，冇好似佢妈妈讲咁，一个人向黑掹掹嘅地方会喊嘅。佢反而令自己唔好想啲负面嘅嘢，想啲正面嘅嘢，不断咁样祈祷。见到有搜索嘅直升机，就伸高对手大叫啊！咁样搜索人员就会容易啲睇到佢啦。向 Mimi 嘅身上，我哋可以学到做任何事情都要冷静，冷静啊！咁样先至会将事情做得更加好，同埋事半功倍嘅。今日同大家分享故事就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记住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Thank you.